感谢主，又让他的恩典陪伴我们度过一个星期啊！今天在七日的头一日，我们又再一次来到神的家中来敬拜主，这是神的恩典。那今天呢，我们分享的这个经文是在第二章的第二段的最后四节经文啊。刚才我们读了，从这个四节经文，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个主题啊，那就是教会。是主的圣殿。那教会是什么呢？有很多的形象和比喻，主的圣殿是其中一个。那今天我们就来着重分享圣殿哈。那这是一个，我们标题是说更加蒙恩的圣殿，更蒙恩惠的圣殿。那提到圣殿这个词呢，我想大家一定会想到以色列人的圣殿啊。今天如果你去以色列去看呢，去旅行的时候那个圣殿已经不存在了。但是导游一定会跟你讲，那个现在的清真寺所在的地方以前就是犹太人的圣殿，那个旧址来着。那教会作为一个更蒙恩惠的圣殿呢，这个更这个比较，那就是相对于以色列人原来的这个圣殿来说的。以色列人呢，是上帝所拣选的，在天下万族万民当中，他们都非常的独特。那我们现在信主的基督徒呢，从拣选这个概念来讲呢，其实和他们一样，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我们这些本来对犹太人讲是外邦人，上次我们分享是没有受过割礼的外邦人，也竟然能够在末后的时代蒙上帝的拣选，这完全是神的恩典。我记得那个时候，在我女儿大概刚进七年级的时候，一到六年级是属于 elementary 是吧，小学，七年级是属于这个 junior high 初中。他们这个进了七年级以后呢，学校就有很多的这个体育代表队体育什么队羽毛球队啊，排球队啊，篮球队等等，他们都要出去打比赛啊什么。那我女儿很喜欢参加这个排球队，她希望能够进入这个排球队当中去。但是她知道自己呢，没有受过任何排球方面的训练，个子也不是很高，可能就是进去的机会很少。他们学校那个排球呢，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当时在卡尔加里，常常拿冠军的什么的。那我的女儿很想进去，就我就为她祷告，我们说我们的祷告。后来经过好几轮选拔之后呢，他终于真的是能够被选进这个球队。尽管他在选拔的过程当中，他说他没打到任何的球或者是怎么样等等，但是竟然也被选进去了哈。所以他非常高兴，他说这个是选进球，说爸爸，这个完全是神给我的一个机会，因为神听了我们的祷告。好，所以我为他感谢神，因为凭他的技能呢，我们相信他很难是被选进去的。因为这个球队当中的要求非常高啊，因为他们常常是叫冠军队啊，这样，所以他的这个每一个选拔的这个考核的要求都很高。所以果不其然，后来每一次上场打比赛，最多就两三分钟就被换下去了。有时候上场站在那，球还没碰到手，那还又换下来了。但是感谢神，他竟然已经成为这个球队当中的一员了。他身上穿的衣服都有那个学校球队的那个名字。还有号码，他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一个排球队的队员，在他们学校里面。感谢神，我们也是这样子。虽然我们从我们自己的能力来讲常常不够格，但是从救恩的角度来看呢，我们这些外邦人本来不应该进入这个群体，本来不配得到神的救恩，但是因着后来上帝的恩典，竟然我们也被选上。所以彼得前书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现今却成了上帝的子民。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说，我们已经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那成为上帝家里的人，我们能够成为教会中的一份子，我们就知道我们已经被选上了。那这是我们自己想都不敢想的事情。对于我一个出生在中国农村的人来讲，我小时候没有听过什么基督教，偶尔听过有什么传 耶稣教的，但是对这个都不以为然。但是我小时候看过一部电影，里面有一些基督教的元素，特别是里面有一个叫圣保罗大教堂的，就是这个 图片啊，这是以前老的圣保罗大教堂。当时我觉得这个名字还挺奇怪的，挺有意思的，洋名字圣保罗大教堂。但是我做梦也没想到哈，今天我不但可以看到以他名字命名的这个教堂，这个人的书信，就是写的以弗所书等等，那更是在将来呢，我们还可以一同在天堂里面可能面对面的谈话，与圣徒同国，就是与圣徒同为国民的意思。这个同国，这个国就是国民的意思。那有解经家认为，这个圣徒到底指哪些人呢？可能就是指我们已经在神家里的这些人，或者是这个圣呢，是指天使，都有可能。那无论是圣徒还是天使，我们都能和他们一同成为国民，这个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所能达到的。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可以征服整个世界，但是我们凭着自己的能力永远不可以和这些圣徒同国。如果我们能够做到的，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都是上帝的恩典，是我们被上帝选上了。那么我们和教会，我们教会和以色列人都是一同被上帝拣选的，那我们和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为什么说我们今天这个教会从圣殿这个形象来看是一个更蒙恩惠的圣殿呢？所以今天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一看。首先我们继续来看在二十节和二十二节，保罗那里说，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基督由基督耶稣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看到上帝不单拣选我们，同时他还要来建立我们。那上帝拣选我们，目的就是要来建立我们，成为一个新的圣殿。所以说这个新的圣殿呢，就是说教会是谁建的，这一点很重要。我们教会这个圣殿是上帝自己建的，所以教会成为一个更蒙恩惠的圣殿，第一点就是因为这两个圣殿的建造者不同。教会这个新圣殿是上帝造的，而以色列人这个圣殿是由谁建造的呢？那我们来看看，根据《使徒行传》的记载，最早期的寻道者斯提凡他怎么说？他说，大卫在上帝面前蒙恩，祈求为雅各的上帝预备居所，却是所罗门为上帝造了殿宇，其实至高者并不住人手所造的。那在这里这个斯提凡呢，说以色列人的圣殿原来是由大卫王祈求祷告，想为神预备，但是上帝却预备了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完成。所以当然我们知道，根据列王记列代志那里记载，真正参与建造圣殿的这个工人有20万左右。所以以色列人的圣殿简单来说是由谁造成的呢？那最后斯蒂凡就总结两个字，翻译成中文就是两个字，是什么？人手所造。所以以色列人的圣殿简单来说就是人手所造的，一个由上帝自己建造的，一个是由人手所造的。那从建造者的角度来看，这两个圣殿确实有天壤之别。所以教会这个新圣殿是一个更加蒙恩的圣殿，因为这个新圣殿是上帝自己造的。这个建造工程从一开始上帝就已经同在，所以教会是上帝一手规划，一手设计，一手所造的。从建造的材料到做工，那都是上帝自己的工作。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这两个圣殿在建造的材料上也完全不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享的第二点内容，来说一说为什么教会这个新圣殿那是一个更蒙恩惠的圣殿。 那以色列的圣殿是由什么造成的呢？从材料角度来看，主要是有什么？有石头，有木头，会有各种贵重的金属材料等等，主要三类啊，石材、木料、金属等等。那教会的圣殿是由什么材料建成的呢？保罗说，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我们反复读这样的经文，我们看到保罗说，建造这个新圣殿教会也有三类材料。第一就是房角石，第二就是根基，第三就是你们。你们也包括我们今天所有信主的人，就是我们啊，包括我们。那首先我们看到，在新圣殿当中，上帝用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做了第一块石头，就是房角石，就是头一块石头。那房角石就是奠基石。那今天那个大的建筑工程，你会看到在开工之前都会放一个奠基石在下面，还开工典礼那个有一个仪式。但是那个只是一个表示一个仪式，那个被称为奠基石，其实根本不是整个大楼的奠基石，也可以最称为一个纪念石而已。但是过去建房子呢，这个奠基石，这个房角石却是非常重要的，它不是用来做纪念的，它是用来做整个房子的这个根基用的。所以这个奠基石、房角石是实实在在的承载的整个建筑的这个作用，所以它有承载重量啊、定准方向和标准这样的作用。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房角石是整个建筑的根基所在，所以有了房角石，建筑物才有根基，而这个根基呢是要直接放在这个房角石上面整个哈。所以第二，这个房角石呢是整个建筑的基准所在，这房角石放好了，这个前后左右的方向都已经定下来，它是指定标准的指南。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建造这个新的圣殿由基督耶稣他自己作为我们的标准和指向。这一块房角石本来是上帝要给犹太人的，但是犹太人却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被犹太人弃绝。所以诗篇118篇那里就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为房角的头块石头。那后来主耶稣曾经引用这些经文来告诉犹太人，他自己就是这一块要被犹太人弃掉的这个石头，但是呢他却成为我们这个新圣殿的头块的石头，就是房角石。同时保罗在这里又说，有使徒和先知为教会的根基，这就是建造这个新圣殿的第二类的材料。这个使徒和先知是作为教会的根基，在保罗那个时代，上帝已经使用了使徒和先知一同做成了教会这个新圣殿的根基。那作为根基呢，他们和房角石是最贴近，他们和房角石可以说是连成一体。所以保罗在这里所说这个使徒和先知的职分，如今在我们教会当中已经没有了，因为上帝已经用他们在历史中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就如同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从死里复活之后，他完成了上帝给我们的救恩一样，这个已经成就了。所以如果再有人说他是使徒和先知，那就不是这种意义上的使徒和先知。同时保罗还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那这个同被建造的意思就是告诉我们，这个新圣殿的建立需要我们在历史中的参与。那这就是建造这个新圣殿第三类的材料，就是我们这些在历史当中历史历代蒙恩得救的人。那这个同被建造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建造者，我们是被建造的对象，那这是一个被动语态，那就是说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一同被上帝建造。那这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和同被建造， 同样都是一个现在时态，就是说明在保罗写信的当下，那教会还正在被建造之中，教会这个新圣殿现在还没有建好，直到我们今天，教会这个新圣殿还在被建造之中，而建造的人就是上帝自己，根基房角石都已经立好了，上面的材料又一样要往上加。那今天我们能够有幸在历史中成为教会这个材料，都是上帝的恩典。所以你们知道现在你在教会这个新圣殿当中是处于哪一个部分的材料呢？这很重要。所以我们看到上帝来建造这个新圣殿啊，是由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使徒和先知作为根基，历世历代的信徒包括我们，以至于将来在主耶稣基督回来之前，所有世代的门徒他们都一同作为建造圣殿的材料。那这一些材料它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什么？是个活的，是个活的东西，是有生命的。而以色列人的建殿的材料呢，无论是多么巨大的石料，无论是多么高大的香柏树，无论是多么漂亮贵重的金属，它们都是没有生命的物质而已。所以这些没有生命的物质聚在一起，最多只是一个建筑物而已。所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强调的是说，教会不是一个建筑。今天你来的教会崇拜，进来的教会只是一个教堂这个建筑，但是说是教会崇拜跟建筑没有关系。假如这个天灾来了，或者什么事情发生了，教堂毁于一旦了，我们还有没有教会呢？一样有教会，我们一样可以在别的地方来一同敬拜。所以这个建筑只是我们暂时用的一个场所而已。所以教会都是我们弟兄姊妹这个有生命的组成的群体。但是我们要更加清楚的就是说，今天我们所有弟兄姊妹所组成的这个群体当中，若是没有耶稣基督这个房角石，没有使徒和先知所建成的这个根基，即使是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那也不过是一场简单的聚会而已，只不过是一场同乡会而已。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记住，当我们基督徒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若要是成为一个教会的聚会，我们要是成为一个基督群体的聚会，我们一定会有耶稣基督在中间。所以主耶稣常常说，若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祷告，我就在你们中间了。所以我们基督徒这个群体是一个活的生命所组成的，不是一个死的材料所组成的。所以保罗常这个彼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个灵工啊，灵工。彼得前书说，主乃是活石啊，主乃是活石，固然呢是被人所弃的，就像主耶稣自己讲的，却是被上帝所拣选、所宝贵的。所以你们来到主的面前，也要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工，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上帝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这是我们教会这个新圣殿更加蒙恩的第二个方面，那就是这两个圣殿的建造的材料不同。以色列的圣殿是由石头、木头、金属等等无生命的物造成的，而教会这个新圣殿却是由耶稣基督、使徒和先知，以及我们历世历代的基督徒这些活石一同建成。那么上帝要亲自来建造这个更加蒙恩的圣殿，他做什么呢？所以保罗在22节说，要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这就告诉我们，上帝要借着圣灵住在其中。这就是我们教会这个新圣殿为什么会是更加蒙恩的圣殿的第三个方面内容啊。这两个圣殿的结局不同，因为上帝要借着圣灵居住在中间，所以我们圣殿结局和以色列人的圣殿结局不一样，或者是终局不一样。那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圣殿是他的终局是什么？ 完全被毁，是不是？公元70年的时候就被毁掉了，到今天已经多少年了？将近2000年。公元70年，罗马帝国攻城之后，就完全把圣殿摧毁。所以，为什么以色列人的圣殿会落得如此一个悲惨的结局呢？总体来看，就是原因就是他们犯罪，不听上帝的话。那上帝在历史中间也多次多方差派先知对他们说话，他们就是悖逆不听。所以，当人还在惊叹这个圣殿是多么雄伟高大的时候，那主耶稣就预言说，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可以留在这个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历史的进程中离开上帝的设计和心意越来越远的时候，上帝自己就亲自来建造一个新的圣殿。过去的圣殿是人手造的，现在上帝自己要来自己建这个新圣殿，就是教会，就是教会。但是作为我们这些被上帝所用的材料，和以色列人一样，也是血肉之体，是吗？也会有软弱，也会犯罪。然而不同的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新圣殿是要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这是我们这个新圣殿更加蒙恩的所在。所罗门在建造圣殿的时候也曾被上帝的荣光充满，当时献殿的时候，上帝的荣光充满圣殿，以至于周围的人都站立不住，这是代表上帝的同在。但是所罗门清楚地说道，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所以上帝的荣光，神的荣光充满以色列的圣殿，其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是上帝对我们的一个预告，那就是耶稣基督将来要道成肉身，就是他自己要差派他的儿子要来到我们这个世上和我们同住。所以这个启示就是要让我们明白，上帝要来施行救恩，他愿意从高天之下把自己降卑，来到这个充满罪污的世界之中。所以当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上的时候，他就在地上建立了一个新的圣殿，他以自己的身体为殿，这个殿就是教会，就是新圣殿，就是要成为上帝在地上的居所。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那里也两次提到说，教会就是上帝的殿，而上帝的殿呢是圣的，所以教会也是圣的。若有人要拆毁教会，上帝也要拆毁他。所以我们这个新圣殿是由上帝自己亲自的保守，他首先拆下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作为我们的中保，为我们成就救恩，他是我们的大祭司。旧约的大祭司呢，都是把牛羊献上，而我们的中保耶稣基督是把他自己献上。他在成就上帝的救恩过程当中，他把自己献上的过程当中，他已经知道我们的软弱，亲自已经体尝了我们的软弱。所以虽然我们和犹太人一样也会软弱，但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他亲自告诉我们，他来体验我们这个软弱。所以在他被卖的那一晚上，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曾经三次求天父上帝为他挪去这个苦杯。有一次我在传福音的时候，就有一个慕道友说，你看你们那个耶稣基督啊，你们信的那个耶稣，他是神是吧？是，他知道他不会死是吧？我说他会死，但他知道，那你知道他会复活是吧？你知道他自己知道会复活？我说当然，他已经早就告诉门徒了。他说好，那对于一个他已经知道自己会死，而且知道死里以后要复活的人，他为什么还这么去怕死？他为什么三次求他的上帝说把这个苦杯挪去，他不愿意去死？那在这里呢，我们要知道，耶稣基督三次求父上帝把他的苦杯挪去，并不是因为他自己软弱，固然他是全然的人，他有软弱，但是他的软弱不是他自己的，他本来不需要经过这个软弱，他是全然的上帝。但是要成为全然的人，他要经受这个软弱，不是他自己想要做的， 他自己想要做的就是要通过他成为全然的人来经受这个软弱，给你我有安慰，给你我有帮助，是因为他要成为我们全然的人来亲自体尝我们的软弱，从他亲自体尝我们的软弱当中，让我们知道上帝知道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就不要害怕。所以正如希伯来书那里说，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三次求天父挪去这个苦杯，完全是为了我们才去经历这个挣扎。假如你爱一个人，你知道他已经掉进了一个陷阱里面，如果你要爱他，你光在外面喊，在外面叫，他能出来吗？你可能一同要掉到这个陷阱里面去，身受重伤也要把他拉出来。所以这个战争场面我们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他本来是不完全可以不要去经受这个苦难的，但是为了他爱我们，而且我们还是在不认识他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在犯罪悖逆的情况下，他要把这样把我们从苦难当中，从罪恶当中拉出来。所以上帝的爱就再次显明，他完全是为了我们才愿意成为我们的样子，同时成为我们的样子还要经历这样一个挣扎，而这个挣扎不是他自己愿意经历，不是他必须要经历的，是他的爱让我们知道他经历我们的挣扎。所以就在彼得三次不认他之前，他已经告诉彼得，但是他在自己在三次求父挪去这个苦杯的过程当中，他就能够真实的体会到彼得当时这个三次不认主的挣扎。同样他也一样可以体会我们每一个人的挣扎，他也一样可以担当我们每一个人的软弱。所以在我们还没有出现软弱之前，我们的上帝，我们的主，他已经亲自经历了。他亲自经历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要来担当我们的软弱。今天哪一个医生给你看病，他不可能说，哦，你得了这个病，我也去跟你一同得这个病，然后我再和你一同来医治，没有的。耶稣是我们的大医生，他一同跟我们经历这样的软弱，所以他说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他给我们的医治的药方是什么呢？不是处方药，是他自己受的鞭伤。所以这是上帝给我们所信靠他的人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所以希伯来书接着告诉我们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为要蒙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我们看到，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有软弱不可怕，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亲自担当了我们的软弱，可怕的是我们会因着这个软弱不能来到他的面前寻求他的帮助，可怕的是那个魔鬼他会借着我们的软弱让我们与上帝分离，他借着我们的软弱他控告我们，让我们以为不讨上帝的喜悦。因此我们一定要正视我们的软弱，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的软弱上帝早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明白，他已经亲自体尝我们的软弱，他就是要来担当我们的软弱。所以那个慕道友无论如何他也不能够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求父三次挪去他的杯，原来都是为了你我，也是为了这个人，直到他有一天信主之后才能完全明白。所以他要来帮助我们胜过这个软弱，因他自己已经胜过这样的软弱，他没有犯罪，我们所要做的只是坦然无惧的要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来承认我们的软弱，来认我们的罪，来寻求上帝的连续和他的帮助。所以在此我也向众弟兄姊妹承认我的软弱道歉，在过去的日子当中，如果因为我的言行对大家造成了 一些困扰或者伤害。我来这边是两年多时间，感谢主，时间还不长哈。如果长一点可能伤害的更多了哈。还好，所以神给我怜悯。所以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如果是真的是我得罪了大家，请大家原谅我。当我在刚神学毕业之前，我们请了个牧师给我们讲道，当然都是讲将来去到服侍工厂的这些神学生了。他说告诉我们什么是谦卑，谦卑对我们这些人的要求就是，你在台上所讲的，你在底下要行出来，这就是谦卑对我们的要求。所以说我很惭愧，在过去的时间当中，如果我说我在台上我讲的，我信的，我传的，在我生活中我没有行出来，我请大家能够给我机会帮助我，让我能够成长。同样我们弟兄姊妹也一同鼓励彼此饶恕，用神的爱彼此建立，不要让魔鬼撒旦钻了我们的空子，成为可乘之机来攻击我们。我们要知道我们已经被神拣选，神已经用他的爱来赦免了我们，我们有什么理由不可以彼此相爱？所以我请求大家对我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啊，这个服侍当中，如果你们对我有什么看法意见，或者是甚至是建议哈，无论如何怎么样，我希望你们能告诉我。我在此真的感谢主，让我能够有这样一个教会来服侍众弟兄姊妹。但是我同样也是说，保罗所讲的，我们不过是人，我们同样也说我们也不过是人，人有软弱不可怕，神已经帮助我们胜过，我们要寻求他的帮助。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圣灵在我们中间，神就在我们中间，寻求上帝的帮助也是寻求弟兄姊妹的帮助。所以求上帝他的圣灵在每一个弟兄姊妹中间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合一的心，有个彼此相爱的心。所以主耶稣升天之前，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就对门徒说，我升天之后，我要求父赐下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他要与你们永远同在。圣灵来住在我们心里，来帮助我们。就像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的说，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所以上帝的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就是要成为我们在软弱中的帮助，他要让我们在软弱中能够得刚强。所以当保罗说这个新圣殿要成为上帝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就是要我们看到上帝对他的教会，就是这个新圣殿真的是无微不至的关爱。在过去的犹太人的历史当中，他们软弱，他们犯罪，他们的结局就是圣殿被拆毁。同样今天我们的基督徒跟他们一样是人，一样是血肉之体，一样也有软弱，一样也会犯罪，但是不同的是，我们竟然现在有圣灵的帮助。既然圣灵已经降下来住在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面，我们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经历到圣灵对我们的帮助，我们有没有明白圣灵对我们的内住。常常有慕道友问说，你们有圣灵，圣灵住在你们心里，这个说得很玄妙，不明白你们讲什么。真的有圣灵吗？圣灵像风，看不见摸不着，在你的心里面，我们有体会到它在哪里呀？圣灵确实是在我们信主的人里面。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我们信主了，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信主了，我们真的知道我们是有圣灵内住了，所以当我们有软弱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来寻求他的帮助。即使我们不愿意，圣灵会用说不出的叹息来替我们祷告祈求，说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犹太人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有圣灵的帮助。这也是莫道宇常常问的另外一个问题，耶稣如果说是从死里复活之后他不升天多好呢？他一直活在这个世上，谁不敢认他是为主呢？他为什么升天呢？因为他不升天，圣灵不降下来，没有圣灵的帮助，没有任何人可以认耶稣基督为主。彼得、约翰那些门徒跟耶稣三年多时间，见过他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听了那么多的真理，彼得最后还三次软弱不认主。 但是因为圣灵降下来之后，他得着了圣灵的能力，他就可以公开传道，在大祭司面前说顺从神、顺从人不顺从人怎么样，你们自己去想。他有这个胆量和能力，这不是靠他自己，是圣灵给他的能力。所以一切都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今天我们知道因着圣灵对我们的帮助，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主是永活的主，他活在天上，也活在我们每一个人里面。我们中间就是主的门徒，我们中间就是主彰显的同在，我们中间就是主彰显他同在的这一个表现。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合在一起，这就是他的身体，这就是他自己。所以当保罗说这个圣殿要成为圣灵居住的所在，他也把三一上帝的形象告诉我们，父上帝借着圣灵居住在圣子的这个身体当中，这就是这个教会这个新圣殿所告诉我们的一个新的启示，那就是上帝是三一位一体的上帝。只有在教会当中才可以把三一上帝的启示表达得更加明白。所以让我们能够看到上帝对这个新圣殿是特别的关爱，有他特别的心意。这个新圣殿要成为一个更蒙恩惠的新圣殿是确确实实。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上帝只有一个，但是有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不同的位格，这三个不同的位格紧密相连、紧密合作，在教会中得到一同彰显。圣子耶稣基督和教会连成一体，他是教会的头，教会是他的身体。圣父要充满在教会当中，他是如何充满在教会当中呢？是借着他赐给我们的圣灵，是借着他赐给我们内住在我们每一个上帝儿女当中的圣灵来达成的。今天你没有感觉到风吹在这里，也没有感觉到像火一样的舌头降下来，但是圣灵却在你的里面，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里面。所以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我们就要将圣灵的能力能够活出来。所以圣殿，我们教会这个圣殿，它的结局完全不同。教会这个新圣殿它怎么样呢？将来要一同被献给基督。所以以色列人的圣殿的结局是被拆毁，教会这个新圣殿却能成为三一上帝他保守同在当中，成为一个荣耀和圣洁的心腹，被献给基督。这是一个更有上帝恩惠在其中的新圣殿。所以今天我们从圣殿的建造者、建造的材料、最后的结局三个方面，我们看到我们的教会这个新圣殿是一个更加蒙恩的圣殿。两千年来教会就一直在承载着以色列人这个圣殿的属灵的意义，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适的建造圣殿的材料，能够在其中为主所用，被放在这个圣殿当中。所以让我们在信主之后不但要持守信心，还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圣灵来更新。今天你来到的是宣道会，就像我们的宣道会这个标志一样，十字架就是表示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拯救之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赎罪牺牲成为建造这个新圣殿的房角石。那这个洗涤盆呢，下面这个洗涤盆呢，像酒杯一样，就是那个犹太人那个洗濯盆的那个形象，是表示耶稣基督是我们成圣的主，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当中能够顺服圣灵的指引，遵行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话语，走一条成圣的路。下面是个油瓶啊，这个油瓶就表示耶稣基督是我们医治的主，他要来担当我们的软弱，医治我们的疾病，坚固我们的信心。所以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面，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他要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最后我们也知道他还要再来，以一个得胜君王的形象再来，他是我们再来的王，最终要带领我们一同进入新天新地当中，是得享上帝赐给我们这样一个永生的福分。所以使徒约翰在启示录告诉我们说，在新天新地当中，这个新耶路撒冷圣城中间没有圣殿，因为主上帝全能者和羔羊未成的殿。他所看到的这个圣殿，说没有圣殿就是没有以色列人那个圣殿那个建筑的形象，但是上帝自己做了我们的圣殿， 而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教会这个新圣殿，上帝又住在我们里面，我们教会有这个圣殿，所以我们基督徒所组成的这个教会将来被献给上帝之后，我们就和上帝永远同在，我们在其中就会安然居住，直到永永远远。这是上帝给我们所有信靠他的人在这个地上的世界最大最好的盼望，希望我们都能有这个盼望。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你在这个地上亲自建立教会，并且成为教会的房角石，为教会立下根基。今天我们都能在其中成为教会的一份子，都是你的恩典造成的。主啊，求主你让我们不仅能够明白其中的意义，更要能够让我们在生活当中活出你的呼召，活出你的教导，活出爱，彼此饶恕，彼此担当，彼此鼓励，一同在教会这个更蒙恩惠的圣殿当中成为主所喜悦的材料，成为在永恒中的圣殿当中一块主你所早已预备好的材料。主啊，我们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请大家起立，我们一同来。